中国全国人大于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之个人信息或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出台，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隐私保护法来形容之。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隐私法一样严格，也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共通处，虽然有中国特色的法条。这位律师说，个人信息保护法从11月1号之后开始正式生效，这可以显示出未来中国对于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的营运过程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一个更明确更高的一个合规要求。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建构起中国在数字时代之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各自的企业或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要取得授权才能留存数据。不过该律师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跟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细化也更具体。他说，相对于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最大的发展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内容更加的细化，有很多时候提供给企业更多明确的指导，怎么样从具体的运营上面做到哪些要求也是更加的细化了。不过这位律师说，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年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资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给出了例外原则，希望在个人隐私的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间取得平衡，这也是其和网络安全法以及欧美国家的隐私法最大的不同处。根据此例外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例如新冠疫情的防疫或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等基础上，根据新法，即便消费者没有明确授权也是可以收集的。例如这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律师说，新法允许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身份证资料，即便消费者未有明确授权，但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成为未来滥用个资和侵权的破口呢？对此这位律师说，有可能，但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和保密性，以及找出平衡点和典范经验，来兼顾个人信息的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祭出史上最高的罚款，分别是5000万人民币或企业上一个年度营收的5%。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部有牙齿、具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卫的看法指出，他说，如此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章共六条条文还特别针对数据的跨境输出做出规范，要求中国企业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必须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才能提供数据出海。中国轿车平台龙头滴滴出行七月初可能就是因为未通过此类安全评估，才会突然在美国上市后被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下架 APP。 而第三章的条文也等同赋予权责部门如网信部常必管辖的法源依据。这位北京律师说，不独中国，欧美等国对于本国用户的资料要放在境内的伺服器 或者是做跨境输出前的安全评估，都是持类似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国际接轨，也正在起草制式的标准规则和协议，未来出台后可以有制度性的进行此方面的安全评估。他说，据他的了解，监管部门现在也在制定起草一些标准版本的跨境数据传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一旦制定出台之后，是可以比较好的帮助企业去明确他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他要和海外的接收者对方应该要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比如说，中国的数据传输要传到海外时，他在传之前要对他的接收方做一些基本的尽职调查以及背景调查，这样保证他们的数据传到境外时，对方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法律保护机制来保护这些数据。对于新法，该律师说，从通过到生效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过于仓促，企业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针对新法建立起内控机制和相对应的文件和内部政策，否则就会有违规的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当日，中国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数一度急跌 2.5%。 当时市场人士大多解读此法重燃投资人对中国政府加大监管打压科技业的恐慌。对此，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股市投资客太过敏感，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实施的隐私保护法规其实比中国政府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要严格，但欧美股市并未如港股而因此惨跌。他认为这和欧美国家推崇资本主义，比较保护资本家有关，而且法规制定过程也有企业参与或申诉的空间。相较之下，中国体制以劳工为主体，不完全保护资本家，而政策也由当权者拍板定案，这反而在投资人间形塑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虽然李承东推崇此一新法是为了更好保护用户隐私，但他说，中国政府监管趋严确实已经对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平台的广告精准投放能力和业务运营，因为该法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或以损害用户隐私和购买记录来做关联推荐等之商业手法。李承东说，
现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对不对？做个性化推荐，这些事情做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因为它那算法优化来讲，它会提升广告的销售效率，广告的价值，那肯定会影响它的广告收入，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影响这些流量平台的广告的营收这个能力吧。
不过李承东也说，只要线上广告市场还有其他商机，就不至于会有太大的萎缩。虽然中国法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重拳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彰显的是中国保护在线用户隐私的决心，但大多数的中国维权和异议人士却不以为然。现为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笑话和谎言来形容此一新法，他说，中共这种具有绝对权力之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个人信息、人权和个人私权的扼杀。中共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大谈个人信息之保护，只是在欺骗全世界和中国人。陈建刚告诉美国之音，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那么中共是掌握着中国所有的权利，不仅掌握公权力，而且它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为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在中国援引此法来为自己维权，若做不到，此法将形同虚设。他说，因为罚则重，此法或许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隐私的侵害，但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不太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杨建立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一句话，就是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 也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了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他还说，几年前中国发布的反间谍法明文规定，政府有权要求公司和个人配合提供个资，这更助长了中国政府对人民隐私的侵害。杨建立说，
在中国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很多平台侵害了个人的隐私，常常是因为要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告微信，微信呢就必须把他得到的个人隐私与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没说政府的责任，但实际上很多平台背后就是政府。对这一块呢，我们就没有多大的信心。
公民力量之前发起一起集体诉讼，组织数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称，这一起还在进行中的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立还说，据报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就是因为不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中国政府才遭到整改，因此平台这种被要求泄露用户隐私给中共的惯例根本抵触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立法一开始都有良善的宗旨，但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社会，很多法律最后沦为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